们感谢你赐下这段时间，好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学习你自己的话。主求主你特别差遣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窍，因为你的教导是虽然记在圣经上，乃是为着我们今天一切相信你的人所需要的。主啊，就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跟十五章的一部分。那 guarantee 下个礼拜一定把它上完哈，主若允许一定上完哈。好那请问我们信耶稣以后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相处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啊？不，我们都不是蒙了主的恩爱，这个是蒙了主的拯救，又有圣灵赐下能力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啊？
有罪性，
有劳我，好，很好。那你还记得我在讲十二章的时候再三提醒，而且我花了两次的时间停留在十二章啊。我觉得一直提醒一件事情，如果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领会 become part of you 啊，就是变成你的一部分的话，后面这几章讲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啊，只好像是一个理论啊，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假如我们真的遵照神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还记得，我以神的慈悲怎么样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理所当，是神所喜悦的啊。然后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纯玄，这还有什么善良，还有呢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常常觉得神的旨意一定是 oh no， 我一讲到神的旨意一定想糟了，我要 suffer 什么东西哈。其实假如我们心意不更新变化了，我们真的不大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可喜悦的啊，是可喜悦的。好，那今天这一段呢，我觉得跟第十二章那边几乎有类似的重要性哈。原因在哪里呢？这个洋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啊，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来兑现的时候，毛病就出来了。啊，将我们的信仰来兑现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啊，那你刚刚你们讲了有很多的原因哈，老我也好等等啊，这些啊，但显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生活在弟兄姐妹中间，啊，我们应当如何行？啊，如果我们真的就想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真的是解释什么叫当作活祭，翻译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怎么样？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不再为自己活了，啊，我为那个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整个改变了，啊，而且呢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而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再用一句现在我们常听到的话，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我们碰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耶稣基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怎么做，懂吗哈啊。所以这个连在一起的话，然后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是第十四章啊，再来看第十四章。那第十四章基本上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那保罗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啊，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连假如你还记得啊 ，If God has grace， 上个礼拜天所讲的信息里面讲到，我们常常把神的话 twist， 啊，常常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把神的话 twist， 一直不去遵守，或者是把它扭转一下，我可以 justify 啊，可以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啊。那 那样做的话，常常把我们陷在一个不好的境况里面。好，这是开场白。那我们下面来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好，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十四章，让我省点力气，你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的上半段可以吗？请。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坚强。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财物若可失，但那软弱的只是属下的。失的人不可轻看不失的人，不失的人不可轻看失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却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这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念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是的人是为主事的，应当感谢神。不是的人是为主不事的，也感谢神。
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认凭着我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好，我们到这里，先是一个段落。那这里呢，念了一下，他提到当时有两件事情啊，显然对吃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是一个当时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守日子啊，守日子。好，那现在往下讲之前，先要把几个名词把它澄清一下哈。这里是说信心软弱的，这里的信心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讲信心讲了很多次哈。这里讲的信心是第三种解释啊，在前面保罗讲的信心都是怎么样？因信称义那个信。啊，到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就要按照信心是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啊，那是第二种信心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这里讲的信心软弱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不相信耶稣或相信耶稣，不是指那个信心，乃是指的对于我们信主以后，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不大清楚。啊，不大清楚。所以这里讲的信心不是指的我们因信称义那个信心啊，这里讲到的信心乃是对于信主以后有些事情是不是该做，有的事情是不是不该做。那所谓软弱的就是搞不大清楚的，所谓刚强的或者这个到第十五章或者坚固的人呢，表示这些事情他想清楚，他明白了啊，懂这意思哈。所以这里信心不是跟他的信主不信主无关的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其实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啊，这也是在教会里我一开始就问的，为什么重生得救人有麻烦，就在这里，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只是呢在一些事情上会起冲突，会争论，会论断，会批评，会轻看。好啊，那现在就要从在保罗写罗马书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把它带到今天来。在这一段经文呢，假如你去这继续我们到后面先跳过去看到十五章里面上半段，让我们看清楚呢，这里讲到的信心软弱和信心坚固的人呢，大概是讲到在罗马教会里面 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人信徒，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和他的文化背景相差很远，所以中间有这样的区别啊，有这样区别。因为犹太人他从旧约里面就规定到要守什么日子，第一个我们想到什么呀？守安息日啊。那他有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节期啊，在一个传统的犹太教长大的一个犹太人，他这些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啊，根深蒂固的啊，就好像中国人这个习惯里面有很多的节期啊，大家看得很重的。只要你流浪在国外很久的人的这些节期对你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哈。那在当时那个教会里面显然是有不同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信耶稣的人，所以在这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外邦人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节日啊，那犹太人觉得这些节日根本对他一点重要性都没有啊。那同样的，犹太人，你假如你去看利未记里面，他分得很清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我想你们在国外待久一点都听过这个名字 kosher， 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啊？ kosher 就是洁净的，就是犹太人觉得洁净的东西 is kosher 啊，听过这个名字吧，对不对啊？那这就是犹太人的吃东西常常习惯有洁净不洁净的啊，像你假如你爱吃海鲜的话，你就很多时候是不洁净的哈，所有这个消费都是不洁净的哈。啊，所以这犹太人在吃东西上有这些习惯啊。那外邦人可能像供的老中特别老广的话，天上的长翅膀除了飞机以外什么都吃，地上有四个脚除了桌子不吃以外什么都吃的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现在要吃东西或者守节期，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大概问题不大啊。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啊？这些问题都不是真理，所谓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真理上有什么大了不得冲突啊？但是你知道，教会的出麻烦很少是真的为真理而战的，相信吗？教会分裂啊，很少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而分裂的。教会历史里面唯一大概是合乎这条规定的是什么？改教，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为了真理而战的，其他都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战的啊，然后把它装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太重要了，在教会里面分门别类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了啊！所以在这里你要想一想，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很简单，敬拜有人说台上不可以有鼓的啊，你一打鼓他就不来聚会了啊，有没有听过这样？没有啊？哦。有啊，我见过啊。那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以前也有问题啊。早期教会里面不准有钢琴，你知道吗？ This is secular， 钢琴是属世的，在古的教会里面都是风琴 pipe organ 啊，那才是 quote unquote kosher。 所以人就会为这种事情去争啊。在改教的时候，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说，哎，我们敬拜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教堂里面啊？一定要圣经里面记载的才可以放在教堂里面，圣经里没有记载的不可以。所以一夜之间的所有的 pipe organ 呢就丢到河里去了，因为旧约里面从来没有 pipe organ， 你懂我意思？就会很多为了这种事情去争论啊。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里面为了一件事情争，你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很好笑。收奉献是应该用奉献箱呢，还是传奉献袋？有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啊，以前我在南加州一个教会就为此可以辩论了一个月。啊，那时候圣经不熟，早就拿出这个罗马书14章就 shut up everyone。啊，这种就是有没有区别啊？当然有区别，一个是一个箱子后面不可以讲的，一个是传的，你说理由，两个都有理由的，两个都有理由的啊。所以类似这种东西啊，在我们教会里蛮多的啊。我不说我们，我是 in general 哈，不是 FIG 哈。 有的说一定要洗礼，一定要受浸啊，这个 Baptist Church 这是他们的招牌啊，点水不算啊，你别人教会点水的话，过来过来再泡到水里一次啊。我举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来想，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碰到这种不是真正关心到我们教义上的问题，而可以浪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 It's worthless， 真的啊！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要小心不要为这些事情花了太多的时间，因为圣经，我们来看圣经，他叫我们为什么不要。第一个，他叫我们怎么样，要接纳啊。圣经上的讲的接纳这个字啊，很特别的，乃是说你把它接受过来，好像你的 buddy 啊，你接纳人不是哈 OK， 我 say hi 就完了，这叫接纳。真正的接纳是把你邀请过来，就好像我的知心的朋友一样，这是圣经里这个接纳这个字的意思啊。那后面讲到你，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主耶稣已经先接纳我们，到十五章啊。这个接纳乃是说我们receive someone， 就是接受一个人哈 ，as is 啊。你们有没有去买过旧东西哈？这个他常常会贴一个牌子，就是 as is 啊，就是中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就是说你接受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说不是要等一个人改变以后我们才去接受的啊，我们接受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照单全收，这才是圣经上讲的接纳啊。我们的接纳常常是怎么样，有条件的接纳，对不对啊？你改了这些习惯我才接纳你，你讲话要这样子讲我才接纳你啊，你脾气太急的话不行，你要慢一点我才接纳你，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人的接纳，在圣经里讲的接纳是 as is。假如主耶稣也列出这个条件，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坐在这里。所以圣经上讲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所以我觉得圣经上宝贵就在这里，他不会从来一件事情他自己没有做过就丢出，哎，你们要这样做，从来没有。主耶稣都自己先做了榜样，然后说你们来照我的样子做啊。所以在这第一件事情要接纳啊。第二个呢，他说呢，不要怎么样辩论所疑惑的事。这个中文翻是没有翻错，但是不太容易明白到底他在讲什么啊。那新译本呢，这个或者现代本翻的干脆比较好，就是那些有争议性的事情，我们不要去争论，因为有争议性的那些事情，基本上怎么样，目前没有标准答案啊。这个有争议性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做。好，或者是讲的有不同看法啊，但是这不同看法都可以同时存在的啊，这些事情不要去做。好，那他下面其实上是用着吃东西和守日期来举出来例子啊。他叫我们不要做什么，当然第一个就不要去论断啊。论断这个字有判断的意思啊，我好像以前跟你们讲过，基督徒有个不好的毛病啊，很喜欢做审判官啊，很喜欢做审判官啊。那后来这个在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查到说，哎，不要太快去做审判官，因为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怎么样，基督的台前，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啊，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审判官。他这里让我们就不要去论断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么样，我们第一个这些事情是没有定论的，第二个呢，我们不完全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合理公平的判断，一定要怎么样，你把整件事情都能够了解，你再去做判断怎么样才合理，对不对？假如你全盘事情没有搞清楚啊，就好像要去解决夫妻吵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人有句话讲的一针见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所以你要把整个问题搞清楚的话，你才能够怎么样帮助他们，是帮助的中肯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我们去论断人，基本上我们常常事情并不是完全了解啊，只有等到怎么样在主的面前他才知道啊，什么是整个的情况哈。第二个呢，在第二节跟三节里面讲到，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怎么样，我们的主已经接纳了啊，主已经接纳，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接纳啊？所以保罗在这讲，就是说，假如主接纳的人，我们有没有资格不去接纳？没有啊，没有，因为主都接纳了，我们是老子啊，我们一定要去接纳。好，而且呢，这里他常常提到主耶稣为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已经死了啊。那这句话起先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没有太大的分量啊，但假如你真的去想一想的话，这分量蛮重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那些信心软弱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都不能吃那个日子要守的那种人，或者是坚持某件事情的人啊，换句话说，主耶稣把他，我们以为他信心软弱的人，但是在主耶稣的心目中，他重要不重要，贵重不贵重？贵重，贵重到什么程度？他为他死，贵重到一个程度，主耶稣为他死啊！所以保罗，我觉得常常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常常带回到耶稣基督身上啊。我们人去argue 啊，理由多得很啊，而且是越 argue 是越火气，越火气这个肉体这个发挥的越多啊。但是，假如一旦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争论的东西变成怎么样？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因为主耶稣他都接受，主耶稣把他看的，你觉得可以轻看的，但主耶稣看他宝贵的不得了，为他的命都摆上。这是保罗一直要提醒我们的，像这样的经文在这一段里面他重复了好多次，重复了好多次。请说。
那也是保罗在那个其他书信里也讲的，就是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出现这种就是腐败分子，
嗯，是什么意思哈？好，那这是他前面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劝诫啊。区别在哪里？这个并不是说有人做错，有人做对，千万记得，这里讲到是那些没有定论的，就是有争议性的这些事情。那你刚刚提的那个是明显的犯错，比如说犯奸淫了，那不是说可以不可以，这个没有定论，那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啊。所以他是针对那一方面，所以那样的人先要去劝告，假如劝告再不听的话，我们怎么样就把他赶出教会，当作外邦人啊。所以是不同的 condition。
那像是那个，比如说像那个敬礼 versus别人
的，对，
这个你说也是没有定论吗？而这个圣经讲是你要敬而受，
信而受洗，啊，对啊，对。那问题在这里哈，就说这就是就好像吃肉不吃肉是一样的，问题在这里了哈。那敬礼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死，这个罗马书讲，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换句话说，老我死掉了。啊，那我从水里爬起来的时候呢，就有新生的样式，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啊，那是敬礼的 essence， 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啊，一个人心灵没有变化，这个人没有改革，你泡了水里三次也没有用啊，你懂我意思？那个仪式本身不重要，等等，他就会讲，说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但因为他这里讲到吃东西嘛，所以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在这表面上这仪式上的事情，啊，更重要的是他内涵，神的国是什么？是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你懂我意思？啊，他这里要强调。这也是我很愿意花点时间跟你们谈的，就是不要花那些功夫在那些表面的事情上，仪式上的事情，要注意它的内涵，它真正的受洗，真正的弟兄姐妹的接纳是什么意思？ 那个才重要啊，不要花功夫在争论那些表面上的啊，因为这洗礼事情吵了多少上百年了，对不对啊？那都有根据啊。有人反对这个信礼的说，好，你真的要 literal 啊，照圣经上讲的话，你要去哪里？跑到约旦河去洗？那是 extreme， yes， of course， 对不对？所以不会，我在这个讲义上，前面那一段已经跟你们讲了，就是说这种规定，你把规定的太死的话，你变得很 extreme， 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圣经上很多的教导是注重它在灵里面内涵的意义在哪里，而不是表面的这些事情，啊，明白哈？好，我现在到哪里我自己也忘记了哈。嗯，好，对，就说这些我们以为可以轻看的人，但是神看得很宝贵啊，他的命都为他们设了。不但如此呢，我们自己都要，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看我们所看的一切的事情啊。昨天有个机会在跟以前我们宣道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些交通，我就很感慨的想到，其实我们人常常做事情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后有审判啊。举个例子，像小孩子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爸爸凶还是妈妈凶，我不知道这个啊，小孩子这个父母那反正凶的那个还没有回来之前，在家里可以搞得天翻地覆的，对不对？一说哇，妈妈要回来，或者爸爸要回来了，哇，那个小家伙，这个平常可以什么都不管，到时候哇，这个玩具也收起来了，东西也弄好了，装作一副很乖的样子，啊，为什么？他知道那个管家他会回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今天生活的时候，常常会放肆，就是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以后要面对我们的主的。常常忘记这件事情啊。那这里保罗上次我们就提到啊，你这个主要再来的事情啊，那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去讲人家、论断人家，或者是轻看别人，都不算数的，因为你到底有没有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最后在基督的台前审判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对的啊，也许两个都不对。啊，也许两个都不对啊，所以这一点，保罗提出几个理由来，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啊，论断就是判断别人 ，judge， 就审判别人，啊，请问论断容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对不对？啊，我自己常常自己不自觉的就去论断人，啊，愿主恩待我们，彼此提醒。真的，这个是一个最后保罗的一个祷告是再好不过啊！我希望有事情讲到那里哈，他的祷告真好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神的恩典，要神的力量，要在神里面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彼此来提醒，不要论断。假如我们在交谈当中发现有论断的这个蛛丝马迹已经露出来了，彼此提醒一下，啊，彼此提醒一下，啊，因为论断你千万不要加油添醋，啊，大家大概都有这个经验，啊，特别讲到共同的一个人以后，哇，这个你加一点，我加一点，就越加越多了，啊，这个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一开始就把它掐掉。啊，洋文有句话就是在那个长牙的时候就把那牙掰掉啊，它就不会长出来的啊，一定要做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论断人，因为神接纳的人，我是谁，我可以去论断他，对不对？神都为他死了，我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他？是不是？况且我论断别人，我自己是不是对，我都不确定，因为只有到基督的台前，他才能够做最后的决断。好，那所以最后他说第一到十三节上，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啊，显然是一件 很 common 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啊。虽然保罗没有去到这个罗马的教会，大概在罗他耳闻呢啊，或者是想当然而已，因为每个教会都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这么断。好，那下一个呢，他就讲到呢，我们不要成为我们弟兄的绊脚石，不要让人家跌倒啊。你们还记得主耶稣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你若是你让你弟兄的小子一个跌倒绊倒的话呢，你这个人呢、啊、不如去死了算了啊。这是现代译本，他说你不如把那个磨的石头绑在你脖子跳到水里去，换句话说你去死了算了。换句话说，我们让别人跌倒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去跌倒的话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千万要避免的。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就说宁可定义，这个定义跟判断是同样一个字，就是我下了决心啊，谁也不可以给弟兄放下绊怎么样绊脚跌人之物啊，就是让人家跌倒啊，跌倒的我相信我们知道就是怎么样让他的信心失丧了，甚至于有人跌倒到离开神。你们有没有听过因为在教会里看见一些不合宜的事情，有人怎么样一辈子不再回教会的？有啊，有啊啊，千万要小心啊，这个是那个人的那条命，就是这个血流他血是记在我们的账上，你知道吗啊，因着我们的不小心让别人跌倒，丧失了信心，甚至于离开了神，或者受到伤害啊，都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他这就千万不要去让人家跌倒。好，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换句话说啊，真正的道理啊，我在这个就知识和爱心里面哈，真正的道理实际上呢，在新约里面吃什么过什么日子，基本上这个表面上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他就讲得很明白，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其实万物都可以吃的啊，万物都可以吃的啊。我讲到这里我记起来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敢去吃血。你们中间有没有还到目前为止不吃血的？哎，你显然大概什么都吃哈，那就没事。
这个是 specifically 保罗说过的，可以吃的
啊。对，好，所以这个要上一下这个释经学哈，就说圣经是渐进性启示的啊，越到后面讲的越能够代表真正的神的心意啊，所以神所洁净的没有一样不洁净的。那个是保罗特别说的，是你知道是在使徒行传，对不对？你提那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那是他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回来报告说，哎，外邦人也可以有圣灵，也可以得救，对不对？好，那个是当时为外邦人守的啊。你再往后看的话，同样是保罗他有没有在这个削皮匠的家里，这个中午的时候魂又向外啊，然后呢看见一个异象，还记得那段吗？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对不对？保罗说：“哎，万万不得，我从小就不吃这些东西的。但是上面天上有声音说什么呀？我所接近的凡物都可以吃啊！所以这个我们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要把全部圣经要看清楚啊！所以呢，你吃不吃虾？旧约不可以吃虾子的，对不对？”同样的道理 ，You got the point, right? 好，我又忘了讲到哪里。好，这就讲到万物都洁净，只是呢，假如你提醒说，哎，这个不洁净的话，那他在心里他怎么样？他真的觉得不洁净。但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去管人家。假如他心里觉得不洁净，他不吃，就让他不吃，不关你的事啊。因为假如他。对他讲很严重，他说我吃的东西对我很信心有损害的话，你尊重他嘛。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这些事情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轻看，做的也好不做的也好，彼此不要轻看啊。因为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是这样，你就尊重啊，你就尊重 啊，这样子的话在教会里可以免掉很多无聊的事情啊。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啊，但是要记得哈，就是这里所牵涉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真理上的问题啊，这一点我再三要强调，都不是真理上有问题的。所以他这里说不要争论那些怎么样疑惑的事，这个字可以翻成不同的看法啊，或者是这个有争议性，这个翻译都可以。这些他主要讲的是这些问题上啊，我们不要去论断啊。至于犯了罪，或者是这个真道上这个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等等，这个不是在这里讲的范围啊。那些是真理上的一定要就像犹大书里面，我们要为了真道要怎么样竭力的争辩的啊，是不同的范围啊。好，所以呢他到了第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喜乐啊。这一节要记得，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吃什么喝什么守什么节日彼此尊重啊。我知道有的教会是不庆祝圣诞节的啊，但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并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出生，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都知道，不知道哈？啊，这个有历史原因，这个我不能再讲了，讲不完了哈。啊，所以是定了一个日子啊。那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他是埃及人啊，埃及的基督徒，他们叫 Coptic Christian 啊，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一月，不在十二月啊。就是主耶稣降生是在一月啊，所以因为他的十二月二十五号的这个节期的来的背景，所以有些信徒是不庆祝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啊，所以这些问题不要去争论啊，这些问题不要去争论。好，所以那个是吃什么喝什么，这些表面上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争论。要注意的是什么？神的国，这里讲的神的国就是说我们所有相信神的这个团体里面，神掌权的地方啊，什么事情重要？刚刚叫你们记得哪三样？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什么叫公平或者公义？是做神觉得对的事情，这是公义。和平是什么？和谐啊，这个犹太人这个 shalom 这个字简直包括很多，和谐、健康、和平、和睦都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在这里非常强调了整个教会里面就是要身体的和谐，所以和平和谐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任何的事情在弟兄姐妹中间打扰了彼此中间的和谐和和平，这是神不喜悦的事啊。所以圣经才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合而为的心，原因就是要保持和谐。从一个身体上讲起来太重要了，身体只要一点点不和谐，你这个人就 out of function 啊。前一阵子我这个颈子，这个谢谢各位的带导哈，这个颈子的神经被压迫到，那整个右边就痛得不得了。其实这个问题大概还不到一个 millimeter 的问题，就是这个脊椎骨的一个 disc。因为人老了，这个就被压扁了啊，这个 disc 碰到我的这个颈神经，大概一个 millimeter 都不到，就够你瞧的啊！显然就差了那一个 millimeter 的不和谐，让我整个人怎么样，就不痛快了啊，就不能 function 了啊！所以在主的家中，这是他的重点，要做神做认为对的事情啊，不是没有公义的，要做神要做的对的事情。然后呢，彼此一定要保持什么？
和平、
和谐、和睦，这是彼此的。然后呢，圣灵里面的喜乐。我常说，我们基督徒假如真的照神的话去做的话，圣经上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一样一样都是你的。 因为一直在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不大容易讲哈。我到别的地方讲到，我第一个想看的就是看下面这个笑脸多不多。你知道为什么？
喜乐，
喜乐，一个神的灵工作的弟兄姐妹和睦的教会进去喜气洋洋的，然后他不见得有什么大了不得喜事啊，但是因为怎么样，神在这个会中的当中啊，所以是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的喜乐。我常说喜乐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 thermometer， 是一个温度计。所以什么时候你常常觉得没有喜乐，我告诉你有病了，小心一点啊，哪里一定失调不大对劲，所以才会失去喜乐。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啊，他说表面上是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日子，或者守什么诫命，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里面要行神做的对的事情，然后彼此和睦，然后充满了神圣灵赐下来的喜乐，这是一个教会里面要追求的啊，这是一个教会要追求的。所以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怎么样，公义、和平，并圣灵里面的喜乐啊，这是最重要的。他下面就说，所以呢，就告诉了我们务必，这第19节务必怎么样，追求和睦，彼此建立啊，建立德行，德行下面第几点呢，这个原文没有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追求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和睦，第二个呢是彼此的建造。我们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造就别人，如果不造就别人 shut up， 不要讲，不要逞一时之快，或者觉得自己可以爽一爽啊，千万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竭力追求和睦，然后呢要彼此的建立啊。什么叫建立？让别人的信心能够增加，让别人爱主的心能够增加，对不对？假如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或说了一些话，让别人的信心丧失，让别人爱主的心丧失，这就不是建立，你在拆毁。圣经上也很严重的说，你拆毁神的，记不记得在这个主耶稣讲过，你拆毁神的殿，神就拆毁你的殿啊，所以要小心的，在教会里千万不要去做拆毁的事情啊。当然我相信很少有人是刻意去拆毁哈，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呢，就好像有个理论物理学家很有意思，他不是做实验的，但他有个本事，他只要一到实验室走一趟，里面东西一定会坏的，因为不小心就把这个东西打破，把那个东西打烂掉哈。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这个本事。随便讲一两句话，不是去把人家建造起来，乃是把人家拉倒下去的啊！求主帮助我们，纪念到要我们追求的是在主里面的和睦和怎么样，彼此的建造啊，彼此的建造。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就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啊，绊脚石就是让人家跌倒啊，让人家失败嘛啊，让人家丧失信心嘛，这都是让人跌倒的事情哈。好，下面继续说呢。他说其实虽然我们要做彼此建造德行哈，他说不可以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啊，不要因着这些吃什么喝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去破坏了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建造，在他身上的花神所花的心血啊。其实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花了很多功夫的，让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成长的啊。那我们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神在一个人身上花了很多心血的建造的事情都怎么样摧毁掉了。好，他说呢，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他的罪了。 啊，所以无论吃肉喝酒做什么事情呢，要叫，假设叫了弟兄跌倒呢，一概不做才好啊。所以常常要自己谨慎自己啊，做了这些事情，假如让别人跌倒的话，我们千万记得啊，不要做哈。他说假如你们有信心的呢，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保持就好了。比如说你觉得非吃什么东西，或者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你自己管自己好了啊，你什么东西都愿意吃，没问题啊啊。所以假如你做了这些事情让你良心平安的话，你是一个有福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是不该做的事啊。我再重复一下，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可以做的事，但是是不该做的事，你良心会不安的。听懂我的话吗？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说，比如说一个弟兄啊做了一件不太合宜的事情啊，你当面骂他一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真的是不是造就这个弟兄？未必啊。所以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当我讲了这些话之后，你是可以讲的，但是你里面的圣灵会怎么样？会责备你的。所以这个保罗讲的话，如果你做了以后圣灵不责备你的话， Great, you are blessed, 你是有福的啊。所以有的解经家把这段经文就说是谁啊，像是谁写的，马丁路德还是谁，就把这段经文的解释就说基督徒的自由啊，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看啊。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有着自由可以做，但是我们的自由要在爱心里面用啊，我们的自由要在爱心里面用。如果我们做这事情不造就人的话，我虽然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不去做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吃肉这件事情，保罗讲了一样的教训。好，那所以呢，假如你对吃和不吃或者这些问题呢你不清楚，那你继续做的话，那是你自己做错了啊，不对的事情。好，那十五章这一段我还有十分钟，一定要赶快讲哈。他说我们坚固的人，这跟有信心的人是讲同样一回事。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所以一个信心，你想清楚了，你对神的话很清楚了， good, 很好啊，你有一个责任，你要去担当那些还搞不清楚的人的事啊。这是一个你说属灵也好，在主里成熟的人基督徒也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去担当啊。这个担当就是说，本来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责任，或者不是你应该所受的，但是因为你爱对方的缘故，我怎么样，我把它扛下来了。这个担当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那个担当是同一个字啊。在美国还是有黑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的名字只知道他中间有个 Washington 这个哈，他是一个黑人里面很少数很出色的一个这个农业学家。他把这个花生呢 ，peanuts， 可以用了发展出一两百种不同的这个产品来。啊 ，George Washington 是吧？
是 Walker。
Washington Walker。对对对。我只知道他有个 Washington 在他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因为他的小的时候是黑奴嘛，这黑奴当时不能够穿普通好的这种棉质的衣服，他们都穿那个粗麻的衣服。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粗麻的衣服是怎么样一个味道啊，是很粗糙，所以穿到身上怎么样会扎你身体的，很不舒服的。他说他的哥哥每次都把那件新的粗麻的衣服先穿到软的时候呢才给他弟弟穿啊，才给他弟弟穿啊。这个哥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担当啊，担当，就是那些没有这个信心软弱的或者比较不坚固的人啊，你若是你真的是坚固，你真的是信心这个很成熟的人 我们应该就好像这个 Washington Booker 还是什么，他的哥哥做的事情一样，我把它担下来啊。所以他后面引了主耶稣自己的话啊，他说所有的罪都放在我身上，我来担。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去论断去轻看。就是因为他软弱，就是因为他不够坚强，所以你既然知道，我们应该把他担下来啊，我们应该把他担下来。我现在到这里，我要再回去再提醒一次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要以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活的时候不再为自己而活，为耶稣基督而活。主既然不顾惜他自己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软弱的弟兄都死了，那我怎么样应该顾念着这样软弱的弟兄，我为他担当，为他担当啊。所以我再三强调，如果我们不做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的事情的话，我们不能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来。因为如果我每次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为主耶稣而做的时候，他就可以担当，就不会去论断，就不会去轻看，因为主耶稣都把他看得那么宝贵啊。明白这段经文的话啊，那明白是第一件事情，下面我要讲的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彼此勉励，彼此勉励，我们都需要勉励啊，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那到第七节他说，我们要彼此的啊，彼此的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这下面这段，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跳过，我要花一点时间讲保罗的这个祝福哈。这里他讲到，其实就是从这个第七节以后，让我们才看得清楚。第十四章主要讲到这些信心软弱不是软弱，大概是讲到的问题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关系啊。那这个第七节以后的，这是讲到主耶稣不单单是为了让神的话能够落实在这个神的选民身上啊，他是犹太人的这个主，他同样也是外邦人的主。啊，所以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已经没有区别，啊，都是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那所以呢，我花一点时间把这两个他的保罗，我想写到这里，他真的觉得只有借着祷告才能把这些话真是能够让收信的人能够领会到哈，那我就今天稍微跳一下哈。第五节是一个祷告或者一个祝福啊，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你看见他用了什么词？但愿怎么样？忍耐啊，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一直重复一个字的时候，显然那个字怎么样重要，而且是怎么样需要，不但是重要，是需要，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在讲忍耐呢？我们要去担当别人的时候容易吗？不容易，要忍耐的。然后呢，安慰。常常我们做的时候，神会给你意外的平安来安慰你啊，你做对了啊，你做对了啊。所以他但愿忍耐和安慰的神，是忍耐和安慰的神呢，叫我们能够彼此同心。所以我们真正要彼此同心啊，假如那么容易啊，我想圣经上不会整天叫彼此同心的，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中间不但要有忍耐，而且呢要彼此啊来安慰哈，所以来效法基督，让我们同心意的来荣耀神，同心意来荣耀神。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个性、什么都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可以同心合一。这个是在世间上找不到的， 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合一。我应该再 qualify 一下，唯一在一个愿意遵循神话的教会里面我们才能找到啊，因为怎么样，这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啊，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合一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才能同心合一。好，那最后他一个祝福也是祷告在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常常有时候读这个祷告或者祝福啊，常常就要读过去哈。其实保罗每次写的时候他其实都有意思的啊，他不写在别的地方，那这为什么写在这里呢？你看他在第十三节里面哈，开始是盼望，结尾呢，结尾是什么？又是盼望。好，我刚已经提了，常讲盼望原因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会失望，对不对？对，我们常常会失望嘛，所以才会泄气嘛，对不对？盼望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才能够再提起来的嘛，对不对？盼望带给人这个希望和力量的，所以盼望非常重要。那保罗为什么在这讲呢？因为要在让这个教会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能够同心一意的来敬拜神的话，中间一定会很多问题的啊。同样的，在教会里我们彼此服侍啊，彼此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多多的。但是不要因为有问题怎么样，让我们失丧志。不要因为有问题让我们上赶，所以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我想讲了之后也要 we mean what we say 哈啊，在人不能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是给我们什么样盼望的，是不是？当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哎，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你一个人讲不可能的时候，他里面怎么样下沉的啊？但是呢，保罗在这说怎么样？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换句话说，这盼望可以从神来的，他可以将盼望赐下来给我们，因为我们想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里面怎么样就有盼望啊？你们还记得亚伯拉罕？那你们前一阵查过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他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说免了吧，这个已经这么老了，不可能有了哈。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怎么样啊？再三拍拍胸膛，我讲话可信的，怎么说没有？他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怎么样看天啊？亚伯拉罕大概这个到底这个属灵光景还不错，他一看天以后他明白了，他明白一件什么事情？神能够，他可以创造宇宙万有啊！我亚伯拉罕虽然超过生育年龄，生个儿子 no big deal 啊，对神来讲啊，这就是神常常会把我们在一个觉得我这中间碰了这么多人我都不习惯的啊，或这么多人我看不顺眼的，我怎么能够同心合一啊？神会把这盼望给你啊，你觉得不可能，我可以把它变成可能啊。所以他把盼望放在最前面，盼望也放在最后面，因为让我们知道是在教会里面会碰到这些难处，但是我们倚靠神的人，我们有盼望。除了盼望之外呢，因信，假如就说 through faith啊，假如经过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和他信心的话呢，他就会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这两个字形容词很要紧，一个是诸般，一个是充满。诸般换句话说是各式各样的啊，我们能够了解的平安喜乐是很有限的，但是神可以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你，把人夺不去的喜乐给你。在各种情况底下，我们想不到的、觉得不可能的，他怎么样可以赐下来给我们，而且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是给你这个口渴了要是给你两滴水，他可以给你一大桶水，让你喝个饱，让你喝个饱，使你们怎么样？借着圣灵的能力有盼望。神不是单单吊个说你有盼望的，神怎么样？实际将他的圣灵的能力会覆庇我们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盼望就变成 achievable， 可以达到的，因为怎么样？神要将他的能力来赐下给我们，靠我们做不到，但是神会赐下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到。所以在这里保罗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基督徒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不同不一样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背景，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接纳我们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抱歉我多站了一分钟。主，我们谢谢你，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好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所遵循。求主你正是将那你诸般的喜乐平安赐下来给我们各位，也求主你将你的丰盛的能力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当中我们满有盼望。讲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